我们上一次念到这个内容里面讲过，说这个子啊，基本上包含了这个两个特色。那么其中第一个呢，是这个你的心呢要非常的清明啊，非常的这个清楚。第二个呢，是这个心呢要能够很专注，在对境上面能够多久就多久。那么这个是这两个特色。可是呢，在达到这两个特色的过程里面，会遭遇到两种障碍啊。第一种障碍是昏沉，第二种障碍呢是调举啊，我们说的这个 laxity 跟 excitement。 那么这个昏沉跟调举啊，会造成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这个止的成就，他们是主要的原因。那么怎么样来对治这个昏沉跟调举啊？那就要用到这个所谓的正念跟正知啊，来对治他们。而这个正念跟正知呢，那么也是我们在这个练习的过程里面啊，最主要的要去努力的目标。所以这次我们上一次啊，在这个文本里面所念到，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念到后面这一半，就讲到就是说，那么怎么样的能够去除啊这个所谓的有瑕疵的这一种看看我们今天是在。在88页这里啊，今天呢是要继续下去，去灭除这个有瑕疵的这个方法，就练习的方法。那么在这个里面，在这一节里面，中发大师主要是透过他跟这个几个虚拟的这个对手啊，来辩论有关于这个练习的内容的技巧的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达到这个澄清的这个目的。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在88页，这个 B, Eliminating Fraud Methods. And now that you understand that mindfulness and introspection are, you can discern whether a way of practicing shamatha is right or wrong.所以我们在前面已经透过学习啊，已经知道了，那么这个所谓的mindfulness 这个正念跟 introspection 跟正知啊是什么。然后呢，那么当我们在练习这个止的过程里面，如果发生了调举跟昏沉的话，我们透过这两个这个方法就可以去发现我们是不是犯了这个错误。所以下面呢，Tsongkhapa explains the flaws in other systems based upon quotations from sutras, the teachings of great masters, and by using logic. 那么在前面我们也已经念过一部分了，中巴大师透过他引用这个经里面的一些句子，还有透过这一些大修行者们的这个教授啊，比如说像这个莲花界大师等等，那么或者是透过这个 using logic 啊，用这个逻辑分析、理性分析来辩驳那些似是而非的这个观点。 So the structure he uses is to haveimaginary opponents present critiques of his views, and then he present his reply. 那么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他就在以下他就要用到的这个方式啊，这个 structure 他要用的这个所谓呈现的这个结构啊，是什么？就是说他用几个想象的 opponents 对手来提出他们对于这一些禅修的方法的一些质疑或者是批评，然后呢他借这个机会来回答他们，甚至辩驳他们的这个说明呢他们的这个错误在哪里。So the first opponent takes issue with Tsongkhapa's assertion that mindfulness is the active way that the mind holds its object. The opponent says that this may prevent laxity, but it will increase excitement. 所以第一个论点啊，第一个争议点，这个是怎么样的？是说这个对手啊，他就批评宗喀巴大师，就是说在前面所强调的这个 mindfulness 正念是什么？是一个让我们的心能够专注在对境上面的一个方法啊，是一个 active way that the mind holds its object， 让我们的心呢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那么宗喀巴大师是这样说的，在前面讲说我们要用这个正念不断的来这个来 hold 住这个对境啊，同时他也解释了正念有几个特质，第一个是这个是以前所熟悉的对象，第二个是他不会有忘失，他不会忘记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个 opponent 这个对手啊就质疑宗喀巴大师啊，就说你这样子的说法啊 may prevent laxity， 你可能呢可以防止这个昏沉，但是呢你这样子做会增加调举，也就是说让这个心呢它会这个漂浮不定啊，一下子忘记了这个对境啊，或者是说这个等等的这些现象啊，会出现这样子的一种现象。Therefore, relaxing the mind that is too tight leads to stability。所以这一派反对的这一个论点就是说要把这个心呢放松一点啊，放松 relaxing the mind， 你要放松这个心的话，这样子的话那么你就能够让这个心呢变得很专注啊，很稳定啊。宗喀巴大师 says that this person does not distinguish between laxity and meditation。 好，那么宗喀巴大师的这个回复是什么？说持有这样子观点的人呢、啊，就是说要放松心情啊，放松这个心，然后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维持稳定的，这样子观点的这种人呢、啊，是对于这个 laxity， 对于说昏沉跟禅定啊，跟禅修啊，没有分别清楚，就混在一起了一种状况，才会有这样子的一种论点。He is concerned with only stability and not the other critical feature of samatha clarity。那么这种人呢，他只注意什么？只注意 stability， 专注，而忘记了这个止啊，还有另外一个特征呢、啊。另外一个特征是什么 ？clarity 啊，这个。所谓的清明呢、啊，心是观修的结果是非常的清明的，非常的清楚，而且加上稳定啊，这个才是指的这个目的啊，指的这个最后的结果。So the flaws of following the advice that good relaxation is good meditation were mentioned above。那么在上面前面那一节我们上礼拜念过了啊，有关于说。这个好，你应该放松心，放松这个心呢、啊，不要让它绷得那么紧了、啊。然后呢，你就可以这个很专注的在这个对境上面、啊、这种论点、啊、那么在前面那一节、啊、已经驳斥过了。So the second opponent confuses laxity and lethargy。 那么第二种，这第二个这个质疑的 对象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是把这个 laxity， 把这个昏沉呢、啊、跟这个lethargy 是，也是我们讲的这种没有生气啊，昏睡的状态啊等等，这样子的一种情况，把它混在一起了，昏沉跟这个混在一起。那么 he says that laxity is the darkening and clouding of your mind. Further, without laxity, the mind is limpid and clear, and this limpid clarity is flawless concentration.那么这样子，这一种论点，第二种这个反驳的这个论点，讲说什么呢？讲说这个 laxity 啊，昏沉呢、啊、，is the darkening and clouding of your mind。啊，虽然是指的是我们的这个心呢、啊，变得越来越 darkening， 越来越黑暗，也就是讲你的这个越来越想要睡觉了，越来越这个。要进入到睡眠状态了，同时 clouding 越来越模糊了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这个 laxity 啊，他说 without laxity the mind is limpid and clear， 假设把这个 laxity 把这个昏沉去掉了，那这个心不是就变得非常的清澈跟这个清晰啊。啊，而这个清晰跟这种清澈的这种心的状态是什么 flawless concentration， 就是等同于这个无瑕疵的专注，也就是讲说你刚才念过嘛，这个止不是有两个特质嘛，一个是清澈啊，清晰的心，另外一个是专注的心啊，这两个。那么现在在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得到，这个人他抱持这个论点，他是把这个清澈跟这个专注啊混在一起啊，所以他提出这样子的论点，你只要把这个 darkness， 把这个心的这种昏沉呢、啊、去掉，那么他自然就是一个就能够专注了，那么就达到了这个止的这个目的了。那么中观大师啊说啊 that is true。Is incorrect, and that he will elaborat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laxity and lethargy later. 那么中观法师认为说这一种论点也是不正确的，然后在后面那一章啊，他会来仔细的来说明这个中间的差异在什么地方啊？这个所谓昏沉跟这个没有生气啊，心这个处于一种这个死气沉沉的状态啊，这个是两个不一样的事情。 So to summarize his reply to this opponent, Tsongkhapa says that in meditation, it is hard to find the right balance that is free from both excitement and laxity. 那么整体而言的话，中观大师啊，他归纳出来，他就说在我们做禅修的过程里面啊，你要找到这个一个平衡点。这个平衡点就是说，既没有昏沉，也没有这个调举啊，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啊，在禅修的过程里，事实上是很困难，不容易做到。If you hold your object too tightly, you may have clarity, but excitement can arise that will prevent stability. 好，那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心呢？太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好处是这个观想的结果非常的清晰 clarity 啊，非常的清晰，但是呢也因此呢你这个心呢因为很容易就累了，你很专注很用力的在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所以他很容易就疲倦，所以他就开始会这个摇摆啊，甚至会分心，他就会跑掉到别的地方，别的对境上面去了。所以下面讲说 excitement can arise that will prevent stability。 那么如果这个 excitement 调举这个升起来了，调举发生了，这 这个时候就会影响到你的 stability， 你的心的专注。所以一方面你有这个 clarity， 有这个很清晰的禅修的对境，但是因为你太用力了，太专注了，所以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就反而使得你的这个所谓稳定性啊，这个专注力啊，因此而受到影响，而产生这个动举这个动摇啊等等这些。所以这是他的这个就是缺点啊，就是这二者不可能那么容易就得到一个平衡的一种状态。那反过来讲， If you sustain a stable meditation by becoming too relaxed, you may have stability, but laxity will prevent vivid clarity. 好，反过来讲呢，如果你把这个心呢放松，不要那么用力的去这个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你可以啊这个维持你的这个 stable meditation， 让你的这个禅定啊变得很比较稳定啊。那但是呢，因此啊，你反而会引起昏沉，这个开始你就开始越来越模糊啊，越来越迷糊，就开始准备慢慢要睡觉，进入到这样子的状态。所以这两个刚才讲念的这两句啊，正是在说明这个所谓清明啊，心的清明，观修的清明，跟这个心的稳定，事实上这两个特质啊是不容易啊一下子就同时兼顾啊，一下子就得到一个平衡的状态，不容易啊。So mental clarity does not refer merely to the clarity of the object. It also refers to the way of holding the object.那么在这里讲到说 mental clarity， 我们说这个心的清明呢，它不仅仅只是说我们观修的这个对境非常清楚而已啊，它还指的是什么呢？还包含了我们怎么样去这个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啊，这个也是这个所谓的心的清明的一部分呢、啊。Even if the object is vivid, if your mind has weakness, then there's no mental clarity. 啊，即使啊，你的这个你很努很专注很用力啊，去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即使这个对境非常的清晰，非常的这个清澈，非常的清楚。但是呢，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 mind has weakness 啊，你的 mind 变得心力变得很弱，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 laxity 的一部分啊，这个是昏沉的一部分嘛。你心力变得很弱是昏沉的一部分。然后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there's no mental clarity。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你就不可能达到。这个所谓的心的清澈，心的清晨呢、啊，这样子的一个结果。So faultless concentration must be both stable and have clarity. 一个这个所谓没有瑕疵的、没有这个缺点的这一种这个专注啊，或者这个禅定呢、啊。它必须包含了两部分，一个是 stable 很稳定，另外一个呢是很清楚啊，这个对你禅修你这个观修的对象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晰啊，是必须包含这两部分。So the Buddha uses an analogy to describe this. 底下讲了佛陀用了一个例子、啊、来说明这样子的状态。He says that the proper balance in shamatha.Practice is like a musician playing a stringed instrument. In order to hit the perfect note, a musician needs an instrument with strings that are neither too tight nor too loose. 那佛陀举个例子，你佛陀也是音乐家，这个至少弦乐家，他知道这个怎么样来拉这个这一些这个弦乐，他就讲，他说，你如果、啊、 他讲他的这个 proper balance in 什么样的 practice 啊，这个我们说在止的这个练习里面要得到这个清澈跟稳定这个平衡的话，就像什么呢？就像这个音乐家他在玩一个这个一个弦乐器怎么样，要为了要 hit the perfect note， 为了要把那个音符把它很美妙的很完这个所谓圆满的把它表现出来啊，那么这一个 musician 呢，他需要一个什么，需要一个这个弓嘛，这个琴弓嘛，这个弓呢不一方面不能够这个弓上面的这个弦呢、啊、不能够太紧也不能太松，而太紧的话那个声音变得很尖锐，太松的话那个声音变得这个有气无力的、啊、这个是你如果拉过小提琴或者是这个中国乐器这个南胡啊什么这些你就知道，如果你的那个弓弦呢、啊、太松了或太紧了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佛陀就举这个例子，所以这个 A musician needs an instrument with strings that are neither too tight nor too loose. In the same way, perfect shamatha requires a perfect focus that is neither too tight nor too loose. 好，同样的情况，一个 perfect shamatha 圆满的这一个指啊，它的结果是怎么样？结果是说，我们这个不仅呢、啊，你不仅这个专注啊，不要太用力，要放轻松。可是另外一方面呢，你又要能够很清澈、很清晰啊。那么，一样的道理，这边的句子讲的是说，也是一样，你的这个心呢、啊，也不能够太紧，也不能够太松。啊，太紧的话会产生调曲，太松的话会产生昏沉，啊，一样的这个意思啊。So if you focus properly with a perfect balance that is neither too loose nor too tight, you will eventually achieve a spontaneous and faultless state of shamatha. 那么如果说你能够这个专注的，很专注。很恰适当的专注，这个适当的专注是什么？就是说，像后面讲的，你的心呢、啊，既不是绷得很紧呢、啊，也不是放得很松，啊，这有一个你的心，他们之间你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点。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会自然而然慢慢的就会得到一个这个禅定的结果。这个禅定的结果一方面是 spontaneous、啊、自然而然的就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一方面很清晰，另外一方面你很稳固、啊、这样子。那么同时呢、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止的这个目、啊、这个特质啊，也是止的目标。 So discussing the difficulty of finding the right balance, the great Indian master Chandra Gomi said in his praise of compassion. 底下呢就举这个印度的这个大学者这个大德乐 Chandra Gomi， 那么举他的在他的这个一部论里面叫做 Praise of Confession， 忏悔赞，在这一部经里面、在这部论里面呢，那么他就讲到就是说这个啊要在这个 clarity 跟这个 stability 在清澈跟这个稳定、啊、这个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啊、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啊，不容易。所以下面就是他的这个引他的这个记者 If I use exertion, excitement arises. If I abandon it, slackness ensues. 啊，如果我用这个 exertion 就是很用力的去注意，也就是说太用力的专注在里面，那么 excitement arises， 你就会产生调曲，你的心呢就会 这个很容易就累的，然后他就会这个到处乱跑。那么反过来讲，如果 I abandon， 要是我不是这样做的话，我放很轻松的这一种状态的话，那么怎么样 ？Slackness ensues， 这是掉昏沉呢、啊，就出来了啊，就开始越来越松弛，越来越放松，就进入睡眠状态。然后 it is hard to find the right balance in this 啊，所以要找到平衡点了、啊，很不容易。What should I do with my troubled mind？ 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怎么样来对治我的这一颗不稳定的心呢？ So finding and maintaining just the right balance is hard. Try to avoid go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of trying so hard to focus but you get distracted and relaxing so much that you fall into the trap of laxity. 所以下面又再重复一次啊，这样子的困境啊。你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啊，不容易。然后你要这个所谓 try to avoid， 要避免嘛 ，going back and forth。back and forth 这里指的是什么？一下太紧，一下太松，一下太紧，一下太松。那么太紧太松啊，就会产生掉举跟昏沉。那这两个必然会发生的这个。结果，所以这里讲说try to avoid going back and forth between the two extremes， 这个 two extremes 是什么？是 trying so hard 啊，这是一个 extreme， 就是刚才讲的你太去专注太用力了。另外一个呢，如果说你太用力了，它就会 get distracted， 你的调举就产生了，你的心呢就会分心。那么另外一个极端呢是什么？你如果太轻松了，放得太松了，这个时候你的心呢就会 fall into the trap of laxity， 就容易掉到这个昏沉的这个陷阱里面去啊。所以在这个地方不断的在重复啊这个重点啊，你不要太，也就是说绷得太紧了。因为一绷得太紧的话，你很容易就疲倦，你很容易疲倦，这时候你的心呢就会往别的地方跑了，这是一个。那假设你太松了，就像前面第一个论点一样，好像放轻松一点，这样自然而然就得到了这个，就是说得到这个很稳定的一种状态。如果是那样子的话，那么其实啊很容易进入到昏沉的状态，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嗯，我们在前面讲说那个比较细致的那个昏沉啊，事实上就跟睡眠是一样的。只是你在从外人来看的话，你像是在做禅修，其实你是在睡觉啊。那么你睡了30年，然后人家都觉得说你应该是很有成就的，结果等到死的时候骨头一烧出来，你什么东西都没有。那就自己骗自己啊，或者也把别人骗到了啊。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就又在重复这个就是说，你太放松的话，你就容易掉入这个所谓昏沉的这个陷阱。The Buddha said that you would find the right measure through experience. It is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this in the abstract.Talking about this prior to actual experience is like a beggar talking about the king's treasury. He has never seen it, but he describes it. 那么在这里啊，就是在提示我们呢、啊，在讲说这个佛就告诫我们，说这个要找到这个 right measure， 要找到他们中间的平衡点，唯一的方法要透过什么？experience， 要透过练习，你要不断的去练习啊，你才能够找到他们中间的平衡点啊，既不紧又不松，这样子的一个平衡点。那么光是我们在这样子念这个文句啊，这很难了解啊，它的平衡点到底是怎么样。 是什么样的一种状态。那么这样子的，像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话，假设不去做练习的话，那么基本上就像是一个什么，一个乞丐在谈论这个皇帝的这个宝库一样，宝库里面有多少的黄金白银珠宝，但实际上他连看也没看过。那么当然讲的就不一定是真实的了，所以这里讲说这个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状态。所以一定要透过 experience， 透过练习，你要实际透过练习你才会得到经验，你在这个经验的过程里面慢慢你就会抓到一个平衡点的一个结果。 So let's say that you are holding a measuring cup， 下面还是举着这一段还是在举例啊，来说明那个平衡点啊。 So let's say that you are holding a measuring cup full of a brim full to the brim with oil. You do not want to spill any of it. 这个时候举的这个例子就是说，你手上拿了一个 measuring cup， 一个量杯啊，这个量杯里面装满了什么？装满了油，油已经满到那个杯子的边边了，我们讲说已经表面张力出来了啊，那个几乎要这个满出来了。但是呢，你 you do not want to spill any of it， 你也不希望啊这个油洒出来，一点都不要洒出来。If you grip it too loose, the cup will wobble and oil will spill. 那么这里下面就讲到说，假设你抓这个量杯啊，你没有抓紧，你是很随便的这个拿着它的话，那么这个杯子啊，它就会摇晃，然后就会 wobble， 它就会摇晃。它一摇晃的话，这个已经到了这个杯子边的这个油啊，它就会漏出来，它就会满出来。那么同样的呢， if your grip is too tight, your hands will shake and the oil will spill. 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什么？你很用力的去抓这个杯子，抓得很紧，这个时候你的手会发抖，一下子就发抖，你一发抖这个油还是会倒出来。所以这就回到前面那个，你太用力啊，太专注的在那个对劲上面，你很容易就疲倦了。你疲倦了，这个时候你的心就跑掉了，就开始这个去漫游去了，就那么这样子的话就这个产生了这个调举的这个现象嘛。所以这里讲的是同样的意思。So you need just the right balance to keep the oil from spilling. 所以呢，你为了要不要让这个油啊，这个倒出来啊，漏出来，你这个时候我们要这个找到这个所谓 right balance， 要找到它的这个平衡点。It will not work if you are either too relaxed or too tense. 啊，假设你太放松了，或者是抓得太紧了，这个都不行，都会让油这个洒出来。 So in addition to Tarragomi, Tsongkhapa quotes from the Indian master Buddha Shanti, Asanga and Kamalashila to make this point. 啊，除了刚才举的那个例子之外，那么中国大师他其实还引了其他的几位啊，这个比如说印度的这个大学者叫做布达香提佛净，这个佛净，然后阿桑嘎无著论师，还有这个康莫拉希拉莲花界大师啊，都引了他们的著作里面都有讲到这一点，就是说你的心呢，如果太紧，我们说好听点是太专注啊，其实就是说你太紧了，那么或者是你太放松了啊，这两个都不是这个正确的一个练习的方法，应该在这个之间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呢，既不紧也不松啊，那么这样的话才容易达到那个一方面这个观修的对象啊非常的清晰清明，另外一方面他又你自己的心呢又能够很专注在那个上面啊，不会这个动摇啊，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So the next hypothetical opponent asks Dong Kaba， 那么下面这一位这个想象的这个反对者就问中国大师 ，Is it right to monitor the way you are meditating at the same time that you fix your attention on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Can this even be done where your mind is fully concentrated on a single object？ 那么另外一个这个质疑者，他问中国大师，他问什么呢？他说。当我们在这个做禅修的时候，当你的心专注在一个对境上面的时候，他说你能不能呢 monitor the way？ 你这个就是说你的心，我们可不可以去这个从旁啊，去监督啊，或者去这个去检查我们这个心是不是在这样子做？是不是在这样子做？那么然后呢，下面一个问句是说，这样子的一个做法，一方面把自己的心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而另外一方面又要去注意自己的心有没有这样子在专注在那个对境上，这个可不可能做得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讲到这个正念跟正知啊的那一部分了，事实上已经解释过了。所以那他就问中国大师啊，可不可以，这个可不可能做得到？那中国大师回答是什么？ Yes, you must do that， 当然做得到，而且你应该要这样做啊。这个恰恰就是我们在做止的练习的过程里面啊，应该要去做的这个努力啊。So introspection， 那个叫做 introspection， 叫正知啊。Introspection is a critical part of successful shamanic practice。好，这个所谓 mental spy， 这个新的这个间谍，这是我们要使得练习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不可或缺的。You must check your mind often with the mental spy of introspection to evaluate whether your mind is abiding on your chosen object。 那么我们必须啊，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啊，必须不断的用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正知啊，去监察，去关注啊，我们这个心是不是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啊，应该要这样子做。那么这样子做的话，你才能够这个保证呢、啊，你这个心呢、啊、是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那么这个才容易达到这个目标。所以这里讲说 ，you must check your mind often， 经常的要去关注你的这个心呢、啊，然后这个 evaluate。Whether your mind is abiding on your chosen object， 要去评估啊，你的心是不是真正的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You must also check if it is doing so properly。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还要去检查，去观察这个心呢、啊，专注在对境上面的方式是不是？这个恰当。我刚才我们讲了，你如果专注在对境的这个是很用力的，是，然后是很这个紧绷得很紧的，那么一下子你就疲倦了，然后你的心就开始产生了调举，就会开始这个分心了啊。这个时候这个 mental spy 啊，又要把这个心拉过来啊，或要把这个心要纠正，就是让它能够放轻松。So there are signs that your concentration on the object is beginning to lose strength or has lost its clarity. 所以当你的心开始 lose strength, 他的心力啊开始放松了，开始 逐渐的 有一点昏沉了，或者是他的这个 clarity 专注的，就是 观修的这个对象啊，变得越来越模糊了，没有那么清晰了，这是有 sign 的，这是怎么样，这是讲说这个是有迹可循的了， that your concentration 啊，如果是发生这种情形的话，那是有迹可循的，你是可以观察出来的啊。所以in just a short time, your mind can easily go to one of those extremes. 所以如果没有去注意的话，那么事实上我们的心呢、很容易就跑到这两个极端去了，昏沉跟掉局啊，这两种极端。那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For support of his opinion, he refers to questioner to a passage in Kamala Shila's second stage of meditation. 那么中国大师、在这里、引了这个、莲花界大师在修持中篇里面的一句话来证明他的这个论点，来支持他的论点。说 After you have set your attention on whatever your chosen object of meditation may be, fix it there continuously.好，当你已经选定了你的这个禅修的对境，选定了以后，不管是死亡，不管是无常，不管是下三道之苦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要 fix it there continuously， 你就要把你的心呢一直专注在那个上面，那么这个持续的专注在那个上面。 While you stay right with the objectanalyze and investigate your mind thinking. 好，当你这个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的时候啊，这时候你要分析你的 mind 啊，要分析你的 mind， 要调查你的 mind， 然后这时候想到什么？ Is my mind apprehending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well? 好，我的心呢、是不是很专注在这个对境上面？Or is it lax？ 啊，或者是说我的心呢已经开始出现了这个昏沉的状态了，昏沉的现象。Or is it distracted by the appearance of external objects？ 或者是他根本都已经分心了，来他有受到外界的其他的这些现象的影响了，他是不是已经开始跑掉了？啊，这个是卡马拉希拉。在修持中篇里面所讲到的一段话，也就是讲说用这个 introspection、用这个所谓的正知 来观察，来检查我们的心是不是仍然维持在它的对境上面仍然这个专注在它的对境上面，或者是说专注力是不是还是原来的那样子的一个状态，还是说已经分心了，已经这个陷入这个所谓的昏沉的状态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注意的，也就是在练习的过程里面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警觉那么这是需要去注意的。所以下面怎么把发问卡马拉希拉advises meditators to keep a watchful eye on their minds even while their attention is fixed on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那么中佛大师就这个等于是延续的这个卡马拉希拉，延续的这个莲花界大师，就是劝诫我们我们这些 meditators 在做练习的这些学生们呢， keep a watchful eye on their minds， 对于我们现在正在做禅修的这个心呢，要去注意，你要去注意它那么虽然呢 even while their attention is fixed on the object of meditation， 虽然看起来我们是在做禅修我们的心是在 专注在那个对境上面，但是仍然你要去注意你这个心到底它现在的状态是怎么样，是不是有进入昏沉的状态，有没有，是不是有分心的状态，要去注意。那也就是讲说这个 introspection 呢是很重要的，时时刻刻这个不能够放掉。也就是讲一开始在做练习啊，那么隔一阵子以后啊，这个 introspection 呢正知啊就出来了，就应该要开始发挥这个所谓监察巡逻的作用了。So you do not stop concentrating and then check your mind. You maintain your concentration and use introspection to see whether the mind is abiding on the object or not, whether it is falling into laxity or dullness, whether it is getting excited and moving to objects other than the chosen object. 那么这个是刚才讲的意思一样，就是用这个正知啊去监察，去这个监督我们的这个正在做禅修的这个心呢、啊。那么看看他是不是已经进入昏沉的状态了，或者是看看他是不是已经分心到别的对境上面去了啊。这个是刚才念的这两句啊主要的意思。所以下面这一段 It is like driving a car on a highway. You do not stop driving while you are keeping an eye on whether your car is going straight, whether another car is pulling in front of you, whether an oncoming vehicle is crossing the center line, whether your car is running properly and so forth.那么这一个同样的举另外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马路上面开车、啊、尤其是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啊、这个就好像我们正在高速公路上面开车一样，你这里注意这一句啊 You do not stop driving while you are keeping an eye。 好，当你在检查你的车子是不是走的方向是对的，是不是对方有来车要冲过来，冲过那个安全岛要跟你相撞了或者怎么样，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是用你的眼睛在注意啊，是没错，但另外方面你的车子还是同样在走啊，你这个时候你不是说把你的车子停下来然后去做这些观察。那么这个回到刚才的那个 introspection 一样的意思，我们的心仍然是在做禅修啊，我们还是在专注在我们的这个对境上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这个所谓的 mental spy introspection 要不断的来检查我们的心是什么样的状态，它是不是进入到昏沉的状态，它是不是已经分心了等等，这些这是同时在进行的啊，这个不是这个两个不同的状态，两个这个分开来的这种动作，不是这样，是同时在进行的。所以这里举的这个例子啊，主要是在告诉我们是这样子的一种意思。所以 If you do not pay attention to these sorts of things because you think my car is on the road, so I do not need to worry about it, big problems may arise. 那么假设你在这个一边开车然后你都不注意那些事情的话，那么那些相关的这些可能发生的状况的话，然后你只是心里面想说哦，我现在正在开车，所以我不要去想那些事情，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后面讲 big problems may arise， 然后你可能就发生大问题。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台湾我们没有这样子，在美国你要去这个驾驶学校学开车，那个教练，好的教练、啊、他会告诉你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一种叫做防御性的驾驶 defensive driving， 他不是告诉你说你只要踩油门这个眼睛往前看就好了，他叫你随时的这个你的两个后照镜还有你的这个车子里面的那个镜子，三个镜子，他要你的眼睛就是 轮流的看这三个地方，不能断。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让你注意你的车子的外在的环境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那我们在台湾，当然我没进过这个驾驶学校，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教。那么所以如果是这样子去学习开车，去注意这个开车的话，当然你出事的几率就小很多了。那么如果说只是踩油门，只是这个按喇叭，只是往前冲，其他的这些相关的面向你都不去管，那当然就容易出问题啊。像我们那个 YouTube 上面好多这些骗子啊，那有的看着有些那些出车祸的那种情形啊，实在是很不可思议的。那种车子在高速的这个状态之下，这个冲过这个十字路口前，然后旁边有车子过来，他连减速都不会，连停也不停，然后就冲过去了，当然就撞上去了。像这些就这样的，那个还有比如说这个小鸟，你看你的车子都刮了这个皮都刮了好多次，还有何贵芬的车子也是一样。这在进车库的时候，反正就是想到我这车子就是要进车库。那至于说旁边的这个跟墙壁贴了多近，然后这个跟那个柱子离得多近，是也许没有注意到，也许是看不清楚啊。所以那个经常都会撞到，然后就花钱去修什么去这个去补。这些都是没有注意的这个结果。Mind 没有专注啊，虽然你专注在开车上面，但是呢，你少了这个 introspection， 少了这个侦查你如何在开车的这样子这个过程啊，所以这个就容易出问题啊。那所以这个地方就讲的是一样的道理啊。Big problems may arise. In the same way, examine your mind in meditation with mental introspection. 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这个禅修的过程里面啊，我们同样的要用 introspection， 用正知啊，去监察我们的这个心呢、啊，看它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啊。It is as if you are watching from a corner of your mind while you continue to meditate 啊，就好像什么？当你持续的在做禅修，可是呢，你的心的一个角落分出来啊，在监察你这个做禅修的这个心，它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这个是当然就是要靠练习啊。So in the beginning, your interval watchfulness may be a bit rough, but later introspection becomes a part of wisdom.所以在做这个练习刚开始的时候啊，你的这个 watchfulness 啊，那么可能是啊，就是跌跌撞撞，也就是说不是那么的习惯，不是那么的熟悉，所以你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做，怎么样去观察你的这个正在禅修的这个心呢、啊？但是没有关系啊，你前面讲过，透过练习，透过经验，慢慢你会抓到那个平衡点，那个重点，所以这里讲说，接下来啊，那么在后面的 introspection 这个所谓正知啊，就会变成智慧的一部分 ，a part of the wisdom. When you go stronger and deeper in meditation, introspection always acts. 所以，当你的这个禅修啊，进入到越来越深的程度，越这个专注的这个程度、啊、那么然后甚至越来越久的这种这个状态啊，那么这个 introspection 它事实上它一直在发挥作用啊，一直在发挥作用。 So it watches without disturbing the mind's focus. 好，它在旁边，记住它是从旁观察，它不会干扰到影响到你正在做禅修的心啊，你还是继续的在做禅修，在专注在你的这个对境上面。
Even if your mind has not yet become lax or distracted, but it is merely on the verge of those states, the introspective mental spy will know it and be able to stop it.
所以到后来啊，养成习惯以后，即使你这个昏沉掉举还没有发生，刚刚开始要出现，这时候你的这个所谓的正知啊，他就来提醒你了，他就来制止你，让你继续的往下发展，不让这个昏沉跟掉举啊这个产生啊。
So introspection has to be learned.
也因此呢，这个正知啊，这个所谓的 mental spy 啊，心里面的这个间谍啊，这个监察员，这个是需要去学习的。
So you should practice it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从一开始你就要去练习啊。我们休息一下吧，等一下再。